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 39.6 米。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土耳其调查人员进入沙特领馆寻找卡舒吉失踪案证据。18岁学生在克里米亚打死打伤70多人之后自杀。美国 B-52 轰炸机再飞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亚洲地区防长会议后，中国预计会在亚洲海事争端中获益。
It may have actually consciously planned complete the militarization.
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张家松说，中国可能真的有意识对目前控制的岛屿实现军事化，以便牵制东盟。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土耳其调查人员星期四再次到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和附近的领事住所进行搜查，调查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案。一个司法小组15号已经到过沙特领事馆寻找卡舒吉失踪的真相。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经常批评沙特皇室的知名记者卡舒吉10月2号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为结婚领取文件，但他进入领事馆之后消失。土耳其官员指责沙特的特工杀害了卡舒吉，而沙特说卡舒吉是自己离开领事馆的，双方都没有为他们的说法展示证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了沙特和土耳其，与两国的领导人会晤，表达了对这个案件的关注，以及特朗普总统希望找到真相的愿望。
If you look at Saudi Arabia, they're an ally and they're a tremendous purchaser of not only military.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沙特是美国的盟友，他们从美国购买包括武器在内的大量的商品，是大手的买家。他说想从土耳其情报机构那里得到有关的录音和视频，如果他们存在的话。蓬佩奥在星期四上午将会向白宫向特朗普总统汇报这次访问的情况。一名18岁的学生在克里米亚一所理工学院枪杀了19个人，打伤50多人。警方说枪手是黑海城市黑赤理工学院的四年级学生罗斯利亚科夫，他看来在现场自杀身亡。调查人员和学院的负责人说，在发生爆炸之后，枪手在黑赤理工学院的建筑里面见人就杀。克里米亚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引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总统发言人说，普京总统下令进行彻底的调查，并且向遇难者的亲属表示慰问。地方官员说，大部分的死伤者都是学生。普京总统在莫斯科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卷入袭击的可能不止一个人，调查人员正在确定肇事者的动机。俄罗斯官员此前对事件有不同的说法，他最初说天然气爆炸，后来又说这间理工学院的餐厅可能受到恐怖袭击，很多人死于爆炸。不过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确认，所有死伤者的伤口都是枪击所致，这个是一场大规模屠杀，不是恐怖袭击。美军两架 B-52 轰炸机在本星期二再次飞临有南中国海争议的岛屿执行例行的训练。美国空军星期四发表一项声明，说部署在美军关岛空军基地两架 B-52 远端的战略轰炸机参与了这次飞行。这个是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自从2004年3月起就开始施行的持续性轰炸机存在使命的一部分。美军的声明强调，这个行动符合国际法和美国长期以来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发展愿景的承诺。不过声明没有讲明这次的两架 B-52 轰炸机飞行到南中国海哪些有争议岛屿的上空。在上个月，美军 B-52 轰炸机也曾经飞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国际空域。自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这个是至少第四次美军派 B-52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在上个月底，美国海军迪海特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期间，曾经遭到一艘中国军舰的挑衅，两舰相距仅有5到45码，迫使美方军舰迅速采取避撞的动作。近几个月以来的一系列的事件，导致美中两国的关系紧张，两国取消了马蒂斯原定10月初的访华计划。但是马蒂斯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四在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正在新加坡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会谈。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发言人伊斯特伯恩星期四下午从会谈现场发出推文，说马蒂斯和魏凤和的会谈正在进行当中，并且提供了两位防长握手的照片。美中两国防长这次的会晤备受关注，最近几个月以来的一连串的事件导致美中两军的关系紧张，两国取消了马蒂斯原定十月初的访华计划。马蒂斯最近多次表示，美中两军关系不会一直是僵持下去，因为双方都希望将交流和互动继续下去。五角大楼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在新加坡对媒体说，马蒂斯和魏凤和的会晤表明中国和美国一样，都希望两军的关系正常和稳定。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亦都到新加坡和马蒂斯部长会合，和印太地区的国防部长官员是举行会晤，谋求在南中国海等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上强化合作和伙伴关系。美国和他们一些亚太盟国的政策分析人士对白宫宣布提名退役空军准将史迪威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普遍表示欢迎，并且预计这项提名会轻松获得参议院的核准。研究中国政治和安全问题的知名学者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桂北池在推特上说，白宫终于宣布了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人选，史迪威是处理亚洲问题的老手，又懂得韩语，又懂得讲中文，做过驻华武官，掌管过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中国战略小组，这个的选择很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全球顶回中国的影响力，一切刚刚开始。亚洲地区防长会议后，中国预计会在亚洲海事争端中获益。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宣布将退出万国邮政联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白宫宣布美国星期三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程序。白宫说，万国邮政联盟的现行费率制度使中国和其他的国家受益，对美国不公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克尔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称为谴责信的正式通知星期三由美国国务院递交给总部在瑞士的万国邮政联盟，以回应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电子商务领域所享受的不公平优势。在现行的国际邮政体系当中，从中国寄送小巴果去到美国，比从美国寄送到中国运费更是便宜。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在白宫电话简报会上面说，这些对美国邮政造成了巨大的成本，美国邮政还要向美国企业收取更高的运费，这些亦都对就业产生影响。他举例说，在现行制度之下，一个一磅重的包裹在美国国内邮寄，运费大约是10到13美元，但从中国邮寄到美国的话，最后在美国境内的投递可以获得2.5美元的补偿。他说，如果是4.4磅重的包裹，差别就更大了。美国的邮件方支付20到25美元，而中国的邮件方只是支付5美元。这些同万国邮联多年前制定的终端费体制有关。终端费亦都就是一个为国际邮件到达另外一个国家之后支付一定的投递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并不反映对方国家投递邮件的实际成本。按照万国邮联的复杂规定，各成员国按照经济发达的水平分成两档，发达国家是目标国， 发展中国家是过渡国，盟国由联允许过渡国获得补偿，因此支付的终端费会远低于实际投递的成本。世界经济第二大实体中国被列为过渡国，美国是目标国。在由第二到美国的国际包裹当中，来自中国的占了多数。白宫高级官员说，不公平的国际邮政费率制度相当于给了中国的补贴，亦都导致大量假冒商品和芬太尼涌入美国。他说，在互联网上这些所谓的第三方市场涌现的时代，这种补贴基本上是大量假冒的商品、毒品和芬太尼的交易提供了便利。他认为，如果能够纠正邮费费率的不公平，亦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令到假货和芬太尼问题得到好转。白宫官员表示，目前对于两公斤以上的包裹，各国可以实行自行费率，以确保资费和成本相当。他又表示，从现时开始，美国亦都将会对重量在两公斤之下的包裹实施自行费率，以纠正白宫官员所说的重大的经济扭曲。新的费率可能最早会在6个月之后生效。曼国邮政联盟成立于1874年，目前有192个成员国。根据曼国邮联的规定，完成退出程序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美国官员表示，在这段时间里面，特朗普政府会试图就费率问题进行重新谈判，看看是否可以达成一个更好的费率制度。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如果谈判成功，特朗普政府准备好撤销退出曼国邮联的通知，并且留在联盟里面。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杰迪蒙斯说，美国的制造商和制造业工人将会极大地从同中国的一项现代化更加公平的安排之中受益。今年4月，特蒙斯曾经致函财政部长鲁钦，抱怨曼国邮联体系令到美国自己的邮政补贴中国进口的这种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全国制造商协会说，在去年的财年，美国邮政因此损失大约$1.7亿。这个组织又说，由于中国蓬勃发展的对美电子商务的销售，这个损失还是以每年大约40%的速度增长。曼国邮联星期三表示，当日收到了美国启动退出联盟程序的信函。该组织说，曼国联盟总干事侯赛恩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将会寻求与美国的代表就此事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侯赛恩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曼国邮联仍然致力于保持他的最高的国际合作的目标，和192个成员国一起合作，以确保条约对每个成员提供最好的服务。美国退出联合国机构之一的曼国邮联，是特朗普政府反对已有国际多边条约和协议的最新举动。特朗普总统指责这些多边机制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这项举措也是发生在美中贸易冲突不断升级之际。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白宫宣布退出曼国邮联是特朗普政府制衡中国、惩罚他的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协调行动的一部分。白宫高级官员在星期三的电话简报会上面说，这些与贸易争端并没有关系，而是要停止这种不公平的邮政费率对美国邮政消费者、制造商和纳税者造成的伤害。他又说，这些不是关于中国，而是关于不公平的费率。美国国会2015年曾经就国际运费问题举行过听证会，当时来自亚马逊公司和美国邮政的代表都表示，现行邮费制度对美国不公平。亚马逊公司负责全球公共政策的副总裁保罗·密森纳尔还呼吁美国应该将这个问题纳入与中国贸易谈判的议事日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莫语克尔曼的报道。
美中关系急转而下，在美国试图全面反制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的同时，分析人士指出，一个全球顶回中国影响的趋势正在形成，而且这一切才是刚刚开始。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说，面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不单止推出了全政府对华战略，另外美国还试图与其他的国家一起建立统一战线，从情报分享到经济封堵，甚至扩大外国援助，来阻止中国谋求全球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最近有报道说，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组成五眼联盟，正在加强与德国和日本的合作，交换有关中国在全球扩张的情报。在经济上， 在美加墨三国签署的新协议中，美国亦都加入了封堵中国贸易的战略考量。这一项新协议中阻止签约国与非市场经济体达成贸易协议的独院条款，据称就是用来孤立中国的。而且这个条款有可能在未来美国与日本及欧盟等国家达成的贸易协定中被复制。另外，美国亦都开始大规模扩大对外援助，为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最近举行了中国军力和影响力的研讨会，美国国际战略咨询与商业发展公司克伦普顿集团在中国主管政治分析人士裘德布兰切特在研讨会上说，不单止是美国，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对中国采取防范措施，以期顶回中国的影响，这个差不多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趋势。布兰切特说，他这样说，在世界各国首都所进行的讨论，特别是在欧洲，更突出的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一样，他们都在讨论如何制定法律来监管外国投资。澳大利亚制定了新法律来监管来自中国的投资，虽然他们不明确地说出来，但是是有关中国的。在很多的发达国家，对中国掠夺性国家资本主义的担心几乎很普遍。根据最新资料，2018年上半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是对美国同期投资的九倍，但是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的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英国，都在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的投资。今年夏天，德国政府阻止一家中国公司对德国西北部艾伦镇的机床制造企业莱菲尔德金属旋压机制造公司发起的收购，理由是交易可能会危及德国的公共秩序与安全。后来德国政府又叫停了国有复兴信贷银行收购能源公司50赫兹公司 20% 的股份的计划。声明解释说，出于安全政策考虑，德国政府对保护敏感的能源基础设施有高度兴趣。虽然法国早在2003年就制定了对外国投资的监管措施，但是法国今年7月将圣纳扎尔造船厂暂时收归国有的决定，据报与对中国的担忧不无关系。在英国，英国政府担心外资在国防和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危害英国国家安全，计划赋予政府更大权力，阻止或者撤销外资对英国企业的收购交易。在这个的举措前，中国公司2016年参与收购恩克利格斯核电站项目引发争议。有报道说，欧盟正在考虑是否要针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严格的统一的措施。不过这一项计划可能会遭到北欧和南欧国家的反对。北欧国家认为这个可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而南欧国家则希望保留住外国投资。小布殊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研究员韦德宁，在被问到欧美国家有没有打算建立统一战线来对付中国时，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中国与美国有着类似的担忧。韦德宁说，在经济领域，当然有其他的国家与美国有相同的担忧，他们担心知识产权的保护，担心中国的市场准入不公平，很多国家提出的担忧，欧洲也都提出了，其他亚洲国家也都提出过。韦德宁也都看到了一些联合的行动，大家知道，针对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对中国制造2025，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谋求在世界贸易组织采取一些的行动。韦德宁提到了是美日欧盟联手推动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美日欧技术官员目前正在讨论这些新规则的制定，包括长期存在的产业补贴、国有企业，还有潜在的强制技术转移的规则。不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瑞恩哈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特朗普政府在某些特定的贸易问题上与日本和欧洲达成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特朗普对所有的贸易伙伴都发起了挑战， 被自己制造了障碍，因此要同这些国家一起建成统一战线反制中国有一些难。除了欧美和东北亚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重商主义的憎恨之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年前倡议的一带一路项目亦都频频遭到沿途国家的退货。澳大利亚人报九月份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全球抵制中国影响力的运动刚刚开始。文章说，首先对这一项被中国宣传为提升欧亚和印太地区沿途国家繁荣的项目的投资被注水。更坏的是，这个项目被认为有可能使沿途小国家陷入债务陷阱，同时会加剧当地的腐败，而且这些项目有利于中国公司，却对当地的社会和环境带去负面影响。马来西亚首相马哈提尔八月取消前任政府批准的两项中资基建项目，包括去年已经动工的东海岸铁路以及两条能源管道合作项目。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十月宣布将取消一项约四亿美元中国资助的机场项目。塞拉利昂政府官员认为这个项目不划算，将改为依靠世界银行的贷款改善扩建旧机场。除了马来西亚和塞拉利昂外，一些国家亦都宣布缩减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巴基斯坦月初宣布，因为担心债务，将削减该国最大的中资铁路计划。这个令人担心被称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走廊的命运。分析指出，这个是沿途国家日渐意识到地缘政治安全性，他们不愿意给中国在未来控制自己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人报的评论文章说，在南中国海，北京成功疏远了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所有海洋大国，而这些国家碰巧又多数是美国的盟友或者伙伴。文章说，虽然中国的战略家长期以来一直担心这些国家结成敌意的海上同盟，但是北京现在的做法正驱使这些国家向这个方向发展。十月二号，在美中贸易对抗加剧之际，澳大利亚联合英国、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四国在敏感的南中国海域举行国际安全演习，而且在美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自由航行计划，包括远在万里之外的英法两国。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环境。克伦普顿集团的政治分析人士布兰切特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这一切的发生有多种力量的汇合，但是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抛弃了多年来对中国最有效的韬光养晦的战略。他说，2016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年你发现中国对欧洲很多重要战略部门进行大规模投资，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红利也在消失。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说，要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力量，但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停滞。真的是各种力量汇合到了一起，你看到商界越来越受限制，中国对外国重要战略部门的急剧投资，中国制造2025的宣布，这个是掠夺性的。然后习近平抛掉面具，使公众担心他的政治野心、他自己的权力以及党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布兰切特特别提到了外企对习近平所说的党领导一切的担忧。他说，现在如果你说中国虽然是共产党国家，但是他们只是藏在幕后，他们不会有什么作为，这个没人相信了。在北京，镰刀和锤随处可见，他们蓬勃开展党的建设活动，先是国企，然后是合资企业，现在西方企业直接听到了共产党的教育，这一切与习近平十九大上讲的党领导一切相契合，如果党领导一切，其他的生存就没了空间。波兰切特说，另外从国际层面上来讲，由于全球化并没有使所有人得到好处，欧洲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在冒头。他说，特朗普只是掟下了火柴，如果硬要指责谁的话，只能怪习近平抛弃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效的战略韬光养晦。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认为，中国遭到全球抵制与中国走向全球没有经验有关。
韦德灵话：喺某种程度上，呢、这个与中国走出世界仲比较新、冇经验有关。喺某啲情况下，中国做得太过，亦都有可能犯错误。最好嘅办法就系各国俾中国指出嚟，俾中国明白佢哋唔希望中国喺佢哋个国家做乜嘢。韦德灵话：佢认为呢个系积极嘅手段。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呢度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地区分析人士表示，亚洲地区防务长官本月举行会晤，中国可能会从亚洲地区暂时获得新的支持，加紧在争端海域进行扩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同东盟地区十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将会在10月16号至20号举行会晤，日本防卫厅长官和美国的国防部长亦都将会出席这次的会议。一些东盟成员国对北京方面的海上扩张企图感到不满，日本和美国亦都对北京方面的扩张进行了抵制。东盟成员国文内、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宣称对南中国海的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和被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中国所控制的广大海域产生了冲突。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渔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并且拥有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专家指出，东盟防长将会对中国持温和的立场，理由是他们希望就海事安全或者联合能源开采等经济倡议计划与中国加强合作。作为回报，东盟部分成员国将会默认中国在争端水域继续扩张。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计划资深研究员孙敏说，他们知道这两个主要星座国此时都无心去批评中国。越南正是进行国内的政治整合，同时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交往。菲律宾目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尚未降温。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南和中国之间经常发生周期性的冲突，两国现时就争议性水域的石油资源产生争端。2012年中国占领了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一个菲律宾渔船经常光顾的岛礁，美国和日本的舰船帮助这两个亚洲国家加强防务。但是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张家松说，这次年度东盟成员国防长会议可能会寻求机会与北京方面无限度地建立信任。分析人士相信，这些成员国将会试图在这次新加坡举行的会议上面寻求加速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以避免误判。行为准则将会回避任何国家的主权声索的议题。东盟和中国去年达成协议，启动被北京方面搁置多年的行为准则谈判。位于马尼拉的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政治学教授克尔曼·克拉夫特说，在东盟内部，当你讨论南中国海议题的时候，默认的考量永远都是对行为准则的支持，所以他认为大家会回返到行为准则的议题上面。他又说，主要的议题将会是试图推动行为准则的谈判，并且想办法尽快完成。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卡尔塞耶说，会议的任何声明都会避免批评中国，尤其是指名道姓的批评。防长可能会呼吁海上保持克制，或者避免冲突升级。克拉夫特指出，菲律宾的目的是想与中国签署一项协定，联合开发部分海域天然气和石油的蕴藏。越南期待与中国发展贸易、投资和旅游。学者指出，中国在会议期间首先会避免遭受到日本和美国的公开批评。蔡爷说，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中国坚定的盟友柬埔寨，会在任何过于尖锐的议题上面保持沉默。张家松又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即将访问北京，所以日本政府不是几有可能破坏防长会议的气氛。安倍将会在10月25号到27号访问北京。蔡爷又说，他看不出会出现任何的负面或者任何可能会激怒中国的事，所有的事都会在东盟已经发布的文字范围之内泛泛而谈。他认为这个不会出现特别的变化。中国的防务官员能够利用这次东盟会议和美国的防务官员讨论恢复合作的问题。美国政府这个月就中国购买俄罗斯武器问题对中国军方宣布制裁之后，中国拒绝了美国军舰这个月对香港的访问。 张家松又认为，北京方面可能会在行为准则签署之前完成倒叙的军事化，他又说行为准则不是几有可能会在年内签署。中国大约在过去的12年之中，已经在西沙群岛和严重争议的南沙群岛上面填海造岛。截至今日，北京方面今年在南中国海部署了导弹，举行了海军演习，并且考虑在这片从香港到婆罗洲的广阔海域部署浮动的核电站。张家松又说，中国可能真的有意识地对目前控制的岛屿实现军事化进行了安排，以便牵制东盟拖延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政府再次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第四季度大豆进口减少20%以上。中国股市再暴跌，沪指创4年新低。日本跨党派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但不包括正职和阁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特朗普政府再次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表示会将中国和其他5个国家列入观察的名单。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当中，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中国以及德国、印度、日本、南韩和瑞士将被列入一系列的货币实践要求密切关注的国家。政府通过人为压低汇率来到操纵货币，使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在世界市场上更便宜，但是这个使到贸易伙伴和其他人处于不利的地位。特朗普总统在整个竞选活动当中承诺，一旦他上任就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到目前为止亦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特朗普已经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了数十亿美元的关税，以解决他所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和赤字的问题。美中贸易战毫无缓解迹象之际，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第四季度的大豆进口将会减少25%，这个将是十几年以来的最大的跌幅。中国每年进口大量大豆作为猪的饲料，去年第四季度购买的大约2400万吨大豆，分析人士预计中国今年同期的大豆进口量将会减少到1800万到2000万吨。中国7月向美国大豆加征25%关税，作为对美国向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报复。美国对中国贸易去年有5600多亿美元的逆差。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停止胁迫美国公司出让知识产权。中国买家显著转向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购买大豆，虽然加上25%关税的美国大豆到岸成本和巴西大豆相差无几，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的买家担心中国当局或者会进一步提高对大豆的征税，因此不愿承担风险。美国已经开始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股市在星期中国股市在星期四下跌，沪指收挫2.9%，创4年来的新低。分析人士指出，市场信心受到较大影响，可能引发连锁的反应。从今年初开始，中国股市已经是缩减入1/4。星期四，石油、钢铁、贵金属等的股票是下跌，国企中石油跌幅达到7%。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股市下挫和美中贸易战的不利印象和中国企业高负债率相关。相比之下，全球其他主要证券市场并未受到美中贸易战太大的影响。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地方政府试图提振小企业的努力并未驱散低迷的情绪。除了股市之外，人民币的汇率亦都持续走低。美国财政部从今年4月开始发布汇率政策报告，外界认为这个对中国操纵汇率的警告。从4月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下跌约9%，汇率问题可能被纳入美中贸易谈判的框架之内。 来自日本不同党派的约70名的政界人士星期四参拜了极具争议的靖国神社。考虑到安倍晋三即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这次参拜当中只有3名副大臣和4名的政务官，没有主要政绩的阁僚参加。为了配合靖国神社17号至20号举行的秋季例行大祭，一个名为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的跨党派议员联盟发起了这次的参拜活动。每年4月和10月的春秋两季例行大祭是靖国神社最重要的祭祀的活动，该联盟成员每年都会在这两个大祭期间都组织集体参拜。成千上万的南韩的士司机18号举行集会，抗议南韩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计划推出的聘车的服务。这间公司在16号宣布开始为这项服务是招募司机。一位在集会上发言的工会领导人说，聘车服务将会损害的士司机的生活和就业，不过也有些司机说转为聘车司机可能提高收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著名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专文指出，台湾应该对自己的防御能力更加乐观；中国外交官在推特上回应有关新疆人权情况的指控。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说华为、中兴引领拉美国家通讯市场，引发美国的担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家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10月18日星期三发布一份报告，展述中国近年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所进行的投资与发展现况。报告特别提到，中国两大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兴引领拉美地区的通讯市场和建设项目，引发美国的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长达65页的报告在同基础建设项目有关的内容指出，华为和中兴负责或者参与建造了拉美地区24个国家的电信网络系统。华为和大部分拉美国家的主要电信运营商都有进行合作，并且赢得至少23个国家的合同，得以支援或者建造当地的电信网络。中国野心勃勃的在拉美电信产业投入大笔资金，等同于拉美地区将至关重要的电信产业的脊梁交到中国网络手里面。美国政府担忧这些将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报告引述拉美地区安全问题专家艾文·艾利斯的话，重申中国在通讯领域的存在与日俱增，虽然本质是商业通讯领域，但这些将会意味着数据和信息流通未来都将会通过甚至依赖中国所提供的基础设施。除此之外，报告还提到在2000年至2018年间，中国企业参与了拉美地区多达91个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包括28座发电项目、15个港口、7条主要高速公路、7条主要铁路运输、6座炼油厂和天然气管线、3座机场、5座大型运动场、2条输电线路，以及其他17个基础建设的项目。上述项目之中有42个项目已经完工，29个在建设当中，5个处于延宕状态，还有7个被取消。无论在提供资金或者技术服务上面，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在有33个国家的拉美地区花大钱进行各项投资已非一朝一日，不过引起美国密切关注的是，中国近10年来不断迅速深化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关系。目前中国已经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债权国家，这些也是这个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是次于美国。报告列举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四大目标，包括确保中国取得拉美地区丰富的天然资源和消费市场，获得拉美地区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支持，塑造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以及增加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其中在利用他的投资以获取拉美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支持的部分，不过提到在百年的休兵之后，中国再次重启在拉美地区孤立台湾的外交努力。在台湾仅存的17个邦交国当中，拉美地区国家占了9个， 自从民进党2016年上台执政之后，巴拿马在2017年6月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建交。随后在今年4月和8月，多美尼加共和国以及萨尔瓦多亦都相继与台湾断交，转移与中国建交。美国副总统彭斯这个月稍早在华盛顿智库发表中国政策演讲的时候，亦都谈到中国正是利用他的债务外交来扩大他的影响力。中国透过提供数千亿美元的基础建设的贷款作为影响这些国家的政策方向。自从去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说服了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这些行动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美国对此予以谴责。虽然他们的政府将会遵守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所反映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始终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彭斯副总统在演讲的时候说，美国仍然在各项领域之中与拉美国家最为紧密，但由于拉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的贸易往来以及重大的安全与战略的意义，报告提醒美国政府必须继续强化与该地区的合作，包括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著名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专文指出，台湾应该对自己的防御能力更加乐观。不过台湾前国防局长则认为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对台动武，并呼吁台湾的政治人物应该避免战争的发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国家安全局长蔡德胜表示，纵使美国介入打赢了台海战争，但是台湾已经满目疮痍，而台湾要不要或者应不应该打这场战争呢？他说，
所以我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台湾的政治人物，当前最大的责任与贡献就是让台海不发生误判。
蔡德胜说，所以他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台湾的政治人物，当前最大的责任与贡献就是令台海不要发生战争。蔡德胜仲说，中共对台动武是打瘫痪战而不是全面战，因为他的目的是以战逼谈。此外，共军投射武器的精准度已经有相当水准，首先将摧毁台湾的军事据点、基础设施以及政治中心，以激垮台湾人民的斗志。这位马英九政府时期的重要情报首长还指出，中共目前对台动武的目标是惩治台独首恶分子，所以会打点越战。与此同时，共军目前的导弹有1700多枚，再加上相当数量的战机，这些都是攻台的利器。就算台湾可以抵挡得第一波的攻击，是否能够继续抵挡第二波或者第三波令人质疑。蔡德胜还强调，不要忽略中共的网络战攻击能力，台湾的基础设施以及关键企业能否抵挡中国的黑客攻击。此外，台海发生战争之后，台湾的经济持续力以及后勤补给能力将出现问题，但是中国方面除了临近台湾省份会受到影响，其他20多个省份则可以继续生产支援。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二举行一项名为《当前复杂的台美陆三方关系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个月刊登一篇名为《台湾能不能够赢得与中国的战争》，专文指出，台海如果爆发战争，西方人和台湾人应该对台湾的防御能力更加乐观。台湾军方评估，如果共军登陆，有力量可以抵挡敌军2个星期，而解放军则评估，如果无法在2个星期内攻陷台湾，共军会输了战争。这篇文章还说，台湾不需要有共军对等的军力，只需要确保能够买到足以应付共军入侵的军备即可。如果这场战争能够在华盛顿获得解决，这样中国就没有威胁开战的能力。与会的台湾前国安会咨询委员邱坤元表示，虽然蔡英文总统强调他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不会去挑衅中国大陆，但是台湾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应该维持动态的平衡。
在这个三方当中啊，各种不同的议题，如果在民主跟这个制度上，我们当然要坚持，
有群员话，喺三方当中各种唔同嘅议题，如果喺民主制度上，佢哋当然要坚持，但系喺经济上要同中国大陆维持一定嘅关系，作为发展经济嘅最重要依据。有群员仲指出，台湾政府现在只系同美国搞联合，对中国大陆则只系搞斗争。事实上，无论对美国或者中国大陆，台湾嘅最好策略都应该系联合又斗争。已经有好多嘅美国学者提出警告，单方面嘅押宝绝对唔系好嘅策略。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嚟报道。
呢度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一位中国驻巴基斯坦的高级外交官在社交媒体上称拒绝接受西方毫无根据的指控，指控称中国在新疆地区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在伊斯兰堡的报道。
美国与国际人权机构指责中国在新疆开设拘留中心，大规模地拘留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强迫他们改变宗教信仰。在过去几日的一系列推文中，中国驻巴基斯坦公使函参赞赵立坚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相反地，他声称中国政府保护公民的自由和宗教信仰权利，各个民族人民依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北京方面坚称新疆面临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分裂分子的严重威胁，他们策划了袭击，加剧维吾尔族社区和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发生了几千宗的恐怖事件，但现在新疆已经连续21个月没有发生恐怖袭击了。赵立坚星期二在推特上表示，他坚称中国的持续努力已经使到该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趋势良好。赵立坚提到2017年新疆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为 7.6%， 接待游客1亿人次，增加了32.4%。从2018年1月到9月份，共接待了1亿3200万名游客，增加了42%。然而，要独立核实这位外交官在社交媒体上所分享的数据是不可能的。针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报道，美国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可能采取的经济惩罚性措施。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最近写信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对据称负责新疆政策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北京认为美国利用与新疆有关的问题在干涉中国内政。赵立坚经常在他的推特上传播有关中国资助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进展，他被认为是巴基斯坦的名人，因为他每日都在推特上发出推文，话题从巴基斯坦经济到外交政策都有。针对国内外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批评，赵立坚迅速地做出回应。这些批评人士抱怨说，中巴经济走廊项目让伊斯兰堡背负沉重的中国债务负担。巴基斯坦和中国官员都认为，中巴经济走廊为了当地创造了7万多个就业职位，并通过中国的捐赠、直接投资以及优惠贷款，为巴基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做出贡献。过去4年中，中国政府已经投资了超过190亿美元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帮助伊斯兰堡修建高速公路、能源工厂和港口。中国称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这个大型合作项目最终会将新疆和巴基斯坦南部港口瓜达尔港连接起来，使得北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进入国际市场。瓜达尔港位于阿拉伯海，由中国负责建造和营运。中巴经济走廊预计到2030年将为巴基斯坦带来超过62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用于建设经济特区等项目，帮助改善和提高巴基斯坦的制造能力，使它能够增加出口，为这个现金缺乏的国家带来急需的外汇。巴基斯坦公民和经常通过公路前往新疆的小商贩抱怨说，在抵达新疆的时候，中国边境当局对他们比较严厉，维吾尔族的男性和女性经常大量前往巴基斯坦，但近年来前往巴基斯坦的维吾尔族人数 急剧下降，据称是因为新疆的反穆斯林镇压行动。据当地传媒报道称，一些维吾尔族妇女在长期逗留该国期间，最终和巴基斯坦人结婚，但多年后，当他们回到新疆探望父母的时候，中国官员据称将他们拘留审讯。他们的巴基斯坦配偶抱怨称，仍然不知道自己太太的下落。中国政府未有对巴基斯坦报章偶然间的报道的这些投诉做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发自伊斯兰堡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总书记习近平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专注出版发行。不过有人说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别人。有学者呼吁重要的是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实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14日说，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已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全国发行。这一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的一次内部讲话为开卷篇，全书收入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的85篇文稿，大约32万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种提法到底是谁最早提出，似乎存有争议。中华大同协会网站2017年12月15日署名李央元的文章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七个字最早是中国作家李允石提出，这个人亦是大同宣言的作者。该文初稿写于2000年3月，全文33节，定稿于2004年11月、2006年3月公开发表。李央元说，中国官媒大力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李允石呕心沥血写《大同宣言》，最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应该尽早给现实沦落南美阿根廷的李允石一些版权费。李先生的上述讲法是否半开玩笑不得而知，不过版权争议毕竟提出来。北京独立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没有关系吧，在中国就是这样的。
胡星斗说，这个跟谁第一次提出来有没有关系呢？在中国就是这样了。毛泽东的游戏出击，什么方针之旅，据说是朱德提出的，根本不是毛泽东提出。就好像和谐社会，他有一个朋友比胡锦涛早十年就写了和谐社会的书。这个问题不大，关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是什么。李央元2018年6月8日将修改过的上述讲法再度发表，并引述大同宣言中的一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球上人类大家庭的一个成员，都是地球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所有人都要放开眼界，胸怀全人类。看来李先生又是认真的。除了版权之外，资深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在全面提升习近平文化素养的影响力，央视黄金时段播送系列节目邀请诗词学者和专家解释习近平所引用的经典，说明习近平的思想过高。不过高瑜说，
李先生啊，争这个版权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他现在引经据典，那当然都是。
高瑜说，因为习近平现在引经据典，当然都是被书班子起草，但是这些都成为平语近人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思想。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被书班子和他写的，现在全部都算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部分。高瑜表示，最重要的不是版权，而是要看这个概念的实际效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看这个一带一路的实力啊，基本上是破产的。
高瑜说，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再看看一带一路的实力，基本上是破产的。人家谁同你人类命运共同体呢？你国内搞出这么多访问，包括维权，还有709律师等等，你连国内都不能够命运共同体，贫富悬殊这么厉害，还有世界各地同人家命运共同体，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失败的概念。另外，维基百科说，命运共同体一词1992年起由台湾时任总统李登辉多次提出，强调台湾民主社会中的改革与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除此之外，2011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灾区时亦提出过，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中共第十八次党代会报告明确表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过这种表述亦并不固定，同时使用的还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识等。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这种提法和概念至此似乎固定下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这个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Michael 和李华是比较轻松的，他们正在校园里面散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Quitter 以及 Mug。
哇，今天的天气真是好了，你看那个人很舒服地和他的小狗仔玩。咦，那只白色狗仔真是得意了。
He is a cute little critter.
Critter 是什么来的？ Critter 是不是狗的一个品种啊？
No. A critter, C-R-I-T-T-E-R, is just an animal, usually one that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furry. The word is used a lot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S.
Oh, critter 就是毛茸茸的小动物，那松鼠也都可以说是个 critter, 对不对？
Yes.Squirrels are definitely critters. But,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don't like squirrels. They think they're dirty and look like rats with bushy tails.
Huh? 还有人不喜欢松鼠的？怎么会像老鼠呢？我觉得他们很可爱啊，看起上来毛松松、软绵绵。我最喜欢看他们用前面两只手捧着花生来吃，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的。
Well...I would not try to feed those little critters if I were you. They bite and can carry diseases.
唔好喂佢哋食嘢，佢哋会咬人。嘿，你企得远啲，咁掟俾佢咪得咯。不过我就听过动物系会传染疾病嘅，系要小心啲。Michael， 咁样好似老鼠嘅小动物，可唔可以叫做 critters 噶
？Yes, those are critters too. Speaking of which, did you hear that my roommate got a newborn Char Pei?
你个同房养咗一只啱啱出世嘅沙皮狗，咁肯定好得意噶啦。
I don't think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at little critter looks ugly.
你觉得沙皮狗好难睇？好多人屋企养沙皮狗都系觉得佢哋可爱啊。咦系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啱啱出世嘅沙皮狗嘅。Michael， 你带我去睇下得唔得啊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at that ugly critter? Okay, we'll go.Look, Li Hua, here's my roommate's Char Pei. Look at that furry mug. He looks like he should be friendly.
Oh, 呢只就系沙皮狗仔啊，真系可爱啦。Michael， 你讲乜嘢 ？Furry mug， mug 唔系用嚟饮咖啡嘅杯咩？沙皮狗同 mug 有咩关系啊
？No, not a coffee mug. Mug, M-U-G, is slang for a face.Usually an ugly one. His little mug is his face.
Oh, 呢度嘅 mug 唔系咖啡杯嘅意思，而系指一块面，而且系旺旺子好难睇嘅样。我觉得呢只狗块面几可爱啊 ，Michael， 我摸下佢得唔得啊
？Go ahead, but I'm sure he'll bite you.
佢会咬我噶，诶，咁算数啦，我睇下得噶啦。诶 ，Michael， 我可唔可以将人块面叫做 mug？
Of course.For example, my brother has a really ugly mug.
你细佬生得好难睇 ，Michael， 你点解咁讲啊？而且你细佬个样好似你噶、哦。
I was just trying to give you an example. I don't really think my brother has an ugly face.
系你真系啊！要同我举例都揾个好啲嘅，点可以将你细佬嚟到举例噶，破坏佢嘅形象？一系我要搞清楚。Mug 一般是指很难看的样子，是贬义来的，是不是？
Yeah, we usually don't say a person has a pretty mug. But if you like the look of that dog, you can say, Oh, what a cute mug this little dog has.
Oh, 你意思是
可以用 mug 呢个词嚟到指一个动物嘅面好可爱，但系唔可以用嚟形容人块面。
That's right。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识咗 critter， 意思咧就系指有毛嘅小动物。咁今日佢仲学会另一个词语咧，就系 mug。mug 喺度指咧就系指动物同人嘅面嘅，一般咧就系指难睇嘅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嘅挂历，主题系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哋嘅电邮地址系 cantonese@voanews.com。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 Facebook 索取挂历。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日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会马上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